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中国艺术家常青在巴黎举办为期10天的个展，题为一种记忆的速写。这是作为艺术传承导师，在中国最知名的美术学府中国美术学院担任教职的常青，在西方对自己开创性的创作手段和在地化的中国当代题材的第一次公开展示。在题材上，这次展览中的常青作品表现的是艺术家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和生活场景。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的亲人和朋友、按摩店的技师和客人、杭州的新贵和时尚男女、遛狗的大爷和路边的鞋匠。就像日记一样，一个片段接一个片段，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用各种局部的线索把艺术家生活的内容、生活的时代和这个时代里的格调、气场、感情，以丰富的层次、变换的角度再现了出来。常青在一种连续的发展中的过程里尽兴，他对人、事和场景有一种很直观的、很直觉的、很第一印象的敏锐，他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让他的感官感兴趣的内容在记忆中定格，然后很开门见山地把定格的记忆叙述出来。他对叙述的方式着迷也陶醉。画作用的是传统的纸上水墨的方法，但是在色彩、光影和布局上明显的在西方油画的审美和效果里酣畅。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的同事里有很多新锐艺术家，用时髦的媒材、普世的寓意和人类学框架里的艺术观，在国际的美术馆和收藏界与西方当代艺术家齐头并进。但是常青的题材是本土题材，技术上是立足中国民族文化却吸收西方艺术精粹的绘画手段。欧洲画家卢锡安·弗洛伊德有多本土，常青就有多本土。弗洛伊德为英国女王画像，常青画中的母亲就叫伊丽莎白。常青也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画像，应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委托，他创作了一幅题为《未名湖畔》的作品。画面中，习近平先生被一群青年人簇拥着，女生们的中式打扮和西洋小提琴，男生们交叉着的双手所表达的专注与敬重，习近平主席指引乾坤般的教诲，把当代中国的高级政治生活里的价值观、尊崇和传承，像文艺复兴时代那几个大家描述的当时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精彩一样，用想象的布局，档案一般的还原了出来。常青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在艺术上对领袖题材的审美，也让我们看到了艺术家本人的生活内容、情趣和环境。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都是当代人描述的当代中国生活，在题材上本身就具有历史价值。在创作手段上，常青的作品同时也让观众和藏家见证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画在保持自身材料的基础上对西方笔触的兼容并蓄，让西方艺术的精到也参加到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艺术叙述里。未名湖畔的画面也为常青艺术上的扬为中用提供了画家理解的出处和诠释。请听艺术家常青访谈。常青你好。 这次呢，你来巴黎啊，做一个个展，是继伦敦之后的一次展览。那昨天呢，我在开幕式呢看到了你的这些作品，哎，我就觉得从题材上来讲，就像你的日记一样。别人呢，把自己每天的生活有感触的事情，见到的觉得有感觉的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可能会用文字啊写进小说里边，写进一个文字里边。你呢是用画把你每天的这些感触给记下来了，是不是？
有点这个意思，主要还是一些就是自己比较有情节的这种，就是你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我关注这方面可关注的比较多，在日常的生活中间，我会比较注意去捕捉这样的状态。
光是从这次展览来看，展览里边的作品来看呢，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你平时生活里边的内容。
是的，基本上把我的生活暴露在这些画里面了。
那比方说人体足浴的地方，或者呢是母女的关系等等等等，就是你的生活在杭州的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呢是美术学院的老师，我有一个学期的话可能有四周左右的课，然后除去这四周的课过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比较自由的，基本上是在这种时间里面用在创作当中。比如说我的吃喝拉撒这种东西，我有做一些记录，就是用手机拍照的方式做一些记录，然后再画它们，然后从得到一张照片和画出来它会比较快。然后我的生活其实是跟这个画画一直就搅和不清的，就是吃饭睡觉画画教书，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把你平时的生活每天的一点一滴觉得有意思的事情给记录下来。那我在看这一组展览里边的作品，在方法上好像用的是中国国画里边的水墨比较多一些的这样的方法，但是呢出的效果呢又是西方油画的效果。
对，这个跟我那个造型的习惯有关系，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油画系的老师，我也是一个油画家，在用水墨的时候，我不自觉的就会把这种空间感啊、立体感，还有就色彩的这种东西加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呢，我们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呢，一看具体的啊，好像有些色块呀，走近一看啊，像是水墨呀，或者是那个墨在上面，但是呢，仔细的看效果，人的脸呀，或者什么呀，那种光影的感觉，那种布局的感觉，却是西方传统的油画里边那种感觉。
是的，我比较注重这个造型。造型呢，它是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全方位的一个造型，就是既有颜色也有形状，既有线条也有明暗，这样的一种方式本身它就是西方的这种美术基础教育，长期受这种教育的这种结果。在油画里面是它是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东西，但是在中国画的这种材料，就是水墨的里面，这样去画还是比较少的。
总体的给我感觉啊，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你画这些画是很轻松的，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艰巨的工作，对你来说不是一个要花很大力气的工作，给人感觉是从办法上来讲，从技术上来讲，对你来说是相对一个蛮轻松的一个工作。
水墨的这个材料它就是一个特别不能修改的，它是一个就是说基本上你要做到比较有把握的状态，然后下笔之前你就要想好，因为它不是特别允许你反复的去修改，它的纸张这种它是会沁开的，有的时候速度越快获得了形效果越好的话，其实是这个材料属性当中的优点，就是这个比别的比如说油画或者水彩或者水粉画色粉画这些它的优势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要强调它这个优势的这一面，就是说还 必须得抓紧时间，要做到比较稳准狠的这种状态。
你的父母呢，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援藏的，父亲也是画画的，哥哥也是画画的。在你的印象里边呢，他们呢都留下了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生活的鼎盛的年代里边的每天的这个生活记录，看到的、想到的，或者是适应当时社会情况的这些画面，其实就是对那个时代的记录，他们那个时代里边他们生活的记录。那你在你几年前送给我的这本书的前言里边讲，你是挺有感触的，对那个时代他们的题材也好，他们的画画的过程也好，看起来今天你在伦敦和巴黎展出的这个内容，好像是你父亲和你哥哥的那些工作的一个延续，是不是？
这样解读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画画这个东西说穿了，它还是跟每个个体的这种画家在不同的时段、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才华、不一样的状态，但是始终都还是在记录自己的那种内心的感受，然后用生活现实的这种方式去体现这种东西。像我爸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的运动，所以说他们会画一些，你比如他炼钢铁，他就会去炼钢铁，然后画歌颂这个粮食丰收，他们就会去画很多就是那种很热闹的这种场面。我呢就画一些日常的这种，我想把它归位归到，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运动的这种影响，你想就是用你的画笔最大限度真实的还原就是生活的那些感受。
在你现在这个时代里边，生活里边可能比较重要的内容是看那些学生们要考学，这个变成社会上一个很吸引人、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或者是美院的学生的考试，这些
学校扩招了，他就有这个市场化的这种倾向，他就收很多的学生，所以说每年招生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奇观，很多人排队，然后考卷老师都拿着那个棍子离得很远，像探雷一样的，那个是我们以前没有的，就我们读书那个年代是不会看到这种状态的。
所以你也把这种壮观和这些学生毕业时答辩的时候的这种场景给画下来了。
毕业答辩我画过，考试这个我还没画过。这个
在生活里边呢，比方说去足浴店去按摩，盲人那边按摩，这个又成了一个好像生活里边一个挺重要的内容。
是的，因为我经常画画腰酸背疼，然后我就去按摩，常去你就跟他们都很熟，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会拍，每次去都拍，拍到就是我比较满意的我会去画。
还有呢是女人体。那前几天呢我呢在比利时去看了 Paul Delvaux 的画作，
像幽灵一样啊。
我知道第二天我要看你的展览，哎，碰巧在 Paul Delvaux 的美术馆里边，因为他自己家变成了一个基金会开了一个美术馆，哎，我一看有些题材跟长青的题材还是蛮接近的，比方说女人体、女人群，这个题材也变成一个很传统的就是画画的一个题材。在他那个时代里边呢，这也是他生活里边的一个很主要的情趣，同时把这种情趣、这种趣味放进了当时的美术运动里边。那么你现在在记录你的生活，按摩院、女人、学生，然后母子关系、母女关系、家庭的亲情，这些内容里边，你是放在哪一个对于办法的探索里边呢？你的办法的探索是在用中国的办法出西洋的效果呢，还是，当然这个是直观的，直接从展览里边看出来的，但是我认为可能就是一部分，因为 还有很多，因为这次展览就展览那么一部分，是不是可以请你谈一谈在处理你的生活日记的这部分工作里边，这个题材里边，你在办法上有哪些就是你觉得是在你这个时代里边在研究的呢？
我呢，因为读附中出来，然后又是本科，然后就是我从小就很小就画画，基本功是比较强的。基本功比较强意味着就是可能我会使用很多的技术，很多的方法来实现一个画。因为这个在20年以前我就曾经幻想过，就是说自己能画出哪一种样子的画会令自己比较满意。我当时就在想，应该是更多的借助一些造型艺术里面对我有用的东西，我不会把它局限在一个地方，我可能会用很多很多的手段来处理画面，包括最重要的是画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选择，你对这个材料的这种敏感度，你对材料的这种控制力，然后加上一些技术的，就是要把它藏起来的这种，不要特别的去炫它的那种，我在注意这方面，因为我可能会容易去跳到这个技术和材料，因为我特别敏感这些东西，所以我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一个题材我去画画，有时候会是因为题材去画画，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材料就这样去画，就一张纸看到就想画，然后你一画你就知道它是哪种感觉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接着再试一下。
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经常去材料商店，有些材料并不是我当时就要用的材料，我也会把它买，然后我觉得它比较引起我的注意，比较新鲜，我就把它买回去，可能买回去就再也不会用了。但是呢，基本上我会更多的给自己一种材料店里面的东西我都想去试，就不是那种像有些画家他们的选择就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那个东西，我的是就是一直想找很多的方式，然后很多的方式，然后我幻想把这些很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画的就是说它承载的这些东西会更丰富。
我看了你这两本画册，一本呢是木炭铅笔钢笔的，另外一本呢是水墨的啊，办法不一样，但是呢从内容题材的处理来看呢，就是好像每次你画一个东西都有一点新鲜感啊，总是有一种不会断的这种新鲜感。
是的，这个对画家来说特别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有表现欲，有这个原始的这种冲动，它会使你更喜欢画画这件事情。不管是用圆珠笔或者是铅笔或者什么，你只要手上有，你就想用这个东西去实现一个东西。就我是属于这种，就是手比较贱的那种。
所以不管用炭笔也好，用什么也好，你画朋友也好，哎，一看好像这个内容、这个人物、这张脸，可能你已经很熟悉了，哎，出来以后就觉得哎。好像很新鲜的啊，就是就有那种很生动的灵动的那种新鲜感在里边。
这个是常年的就是说训练嘛，你会越来越知道抓住特征、抓住重点的这种选择，就这个是确实是跟年轻的时候差别最大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就是一个那也是眼睛的观察和手的这种跟进的这种就是训练的这种，应该是长期积累的这种状态，
其实是很准确很要点的，
是
去抓。
我有的时候我就看对象，我就看一眼，不允许再看第二眼，然后我就想我能把它画成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就一眼，然后不行了给第二眼，然后给第三眼，这样要求自己的话，你会就是说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你养成了非常短的时间去看一个东西，立刻它就像摄影一样的就印在你的脑子，它是一个视觉造型的这种记忆的一种训练，可能这方面强的人就适合画画。
所以是很直观的、很直觉的、很即兴的，
其实是对形的一种瞬间的记忆力比较强。我觉得我是在很多比较，就是因为我周围的画家也很多，我发现这一点还是有差异的，就是人和人
这种记忆力也让你的办法很恰当地用到了你的题材上，因为你的题材我现在看的就是身边的事、身边的人， 其实这个是在一个绘画传统里边，因为没有照相的时候，文艺复兴的时候，对于宫廷的人物的描述，宫廷故事的描述，不也是凭着记忆把这些事情人物再现出来的吗？所以这个传统在你身上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
是，画画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一边看着对象一边看着自己的这张布或者纸，你只有看了一眼对象，然后移开你的视线到纸上，这个时候纯粹是记忆的这个储存，就是形象的那个记忆的储存。你在这个纸上或者布上，你是复述你刚刚看到的那个东西，所以说这是画画的规律性的一个东西。
对一个人体，对一个表情，对一个场景的这种敏感，你一天两天可以用很新鲜的办法把它表达出来，可是生活的内容如果在一个城市里边生活，还是有重复的，还是有单调的，那你怎么样让很相像的内容，很相似的生活像日记一样表达出来的话，怎么样让它既源源不断能够持续，又每天又很有意思呢？
有的时候要寻找一些就是给你感官方面的这种能够带来新鲜活力的刺激的这一方面，就可能你比如说你去换一个地方重新再看你的那个平时很熟悉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可能就会多一些比较新鲜的那种角度。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要，你其实你要要的那个东西始终在的，但是你是在生活里去找，不是生活里面找到了我就开始找，是一个过程。你找到你要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决定要画它了。而这个东西是前面你已经大概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对，
那有几年你是处在一个非常嗨的状态，在那几年里边你的生活的日记和对生活日记的再现是不是变形的，是不是有更多的夸张和变形呢？
它这个肯定是属于对感官的这种东西是有人的这种变形，它就特别好的变形，它都不是特别刻意的，它不是为了变形而变形的，它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因为绘画它是在一个平面的纸上展现一些形状与形状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两个形状首先就设置的它比较夸张的时候，所有的都会以夸张的形式去配合前面的那两笔。在比较嗨的状态的时候，那你肯定下笔的时候头两笔它就头三笔它肯定就是说它已经决定了这个形，它会往着一个就是说更不寻常的状态里面去，但是他依旧是在描述这个真实的这个东西，他是多了一个角度，多了一种体验，一种方式。比如说喝酒，很多国画家喝了酒就要画画，他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他会敏感一些，下笔会果断一些，就是他会画得比较爽，他会把画画的过程变成一个就是特别舒服的一种状态。一般的情况画画它还是一种挺累的一种体力劳动，结果是比较好的，你画完的时候你看到的结果，但那种方式会使整个过程变得就是比较舒服，就是你说的那个嗨的那种状态。
那你现在的生活呢，好像比过去要正常一些，你更多的强调有规律的生活，相比过去比较嗨的时候容易出情绪的时候，现在当生活更规律一些的时候，那你的工作里边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也有一点改变呢？
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那种不一样，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其实是一种体验，你看到过了一些东西过后，然后你其实就以这个记忆会一直储存，你可以不借助于别的东西，你依然可以有那种找到那样的一种规律的一种方式。就是确实是艺术的时候，它某一些夸张的那种东西它会起到点睛的作用，它会把一个平常的东西重新让你再看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新鲜度。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我真正的我最喜欢的画画的状态是稍微有一些变形的， 就是有一些夸张的那种啊，准确的那个东西也可以，也没有问题，但是他不是最喜欢的那种状态。
我呢还看到一幅画，这幅画呢和你生活日记啊或者伦敦巴黎展览的不太一样，更像一个中国油画系的一个作品，叫未名湖畔。
未名湖畔是12届全国美展的一幅特邀作品，是中宣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展览已经很近了，然后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画一张习主席，我说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要多少时间，你要告诉时间。他说2个月，不是，他20天。我说20天是不可能的，他说北京的画家20天。我说那就叫北京的画家画吧。那他说你需要多少时间，我说最起码2个月，就这样。然后就很辛苦，因为在45天里面还减掉15天的前期的准备，做服装，组织道具，组织模特，然后等天气，然后拍照，还找湖水，全部就整个前面用了15天，制作的时间只有45天。所以我这个感觉我觉得还是赌一把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干过，那个上面有9个人，最后画完的时候还基本满意吧，我就觉得就是还挺好，还战胜了自己，我觉得真的是把这个事情给做下来了，还是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那平时呢，像你这次展览的是你自己生活的写实，就像镜子一样反映自己的生活，可是呢这幅画的内容呢是未名湖畔呢，好像给我感觉是有一种想象的，是想象出来的。
当时是54青年节，这个习主席在北大讲他的那个核心价值观，第一次讲要求我画这个场景，我加了一些就是比如中国年画的那种东西，然后西洋的这种古典画的这种东西，就是还是混了一混线的东西和光的这个东西，处理了一下，反正时间比较短，变数比较少。其实啊，严格说像这种画可能要制作的时间会长一点，都没有时间，基本上就是2遍全部走掉了。画古典画的话，这个是时间是非常短，就不可能再比这个短了，再短就很粗糙了。
但是出来以后这幅画好像在中国的整个的能见度非常高，网上随便一看就都看到了。
对，我没有上网，我因为我平时就没有上网习惯，所以我还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吧，像这样的话它一般的那个着力点可能会，你画一张它的力量会比较大，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国家美术范畴里面的，跟我们这种画平时的这种小题材的这种，你可能一个展览再说一件事情，这个画它可能一张就再说一个事情。
所以当你的父辈在那个时代画了上个世纪的中国国情的时候，你的这幅未名湖畔其实也画了你这个时代的中国国情。
对，应该是这个样子。这种绘画它是带有服务功能的，它就是绘画里的那个服务性功能特别强的这一面。就一般来说表达一个历史事件，表达伟人或者是重要的一个需要祭奠的那个时刻，基本上画家的这个能力你必须得到对方的认可，更多的是去帮助对方去实现这个主题啊。
这幅画现在在哪里收藏？
中国美术馆。
在中国美术学院呢，你们有很多在西方的美术馆、西方的市场很早就受到注意或者收藏或者追捧的一些艺术家、教师，通常呢他们呢媒介不一样，做的是装置呀或者是摄影啊、行为呀，但是呢用的呢很多就是在西方这里新兴的流行的观念，所以呢很吻合的在这里呢就形成了一股中国热的市场。你不一样，因为你的媒介在西方也是传统的油画或者呢是中国画的媒介，所以呢不时髦，没有赶上过去10-20年在西方美术馆里最热门的新媒介、新工具、新观念的中国版。 你这次呢，到欧洲、到英国、到法国来，其实是展示，依然是你的办法，但是呢，用一个很本土的内容、很本土的题材来告诉大家你是怎么生活的，你是怎么画画的，你是怎么工作的。你对到西方来和这里的观众、市场、评论界见面，你有什么样的期待？你觉得你会坚持用你的、你自己的方法、题材做展示呢？还是你会选择和你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同事，那些早期的跟西方早已经接轨的同事们的那个办法，套用西方的观念来工作呢？
我应该是属于还是恪守这个加上画的这种状态的画家，对新的媒体、新的这些装置啊、行为啊、 video 啊这些，我会接触会看，但是我自己真的一点点兴趣都没有，我还是习惯于传统的这种手上的这种描绘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包括比较传统的这种绘画，它也并不是说前人全部都给实现了，都全部都那个，其实还是大有所作为的。
比方说
我现在画的画，我在以前我就没有看到过。比方说我前段时间画的，包括我画那些色粉打叉的那种色粉，也是前面没有的，但是我自己不是很喜欢那个。很多人说这个就很好，就这样子画，但是因为我自己还是不觉得那个是我最靠得住的一种方法。可能我一直会是在路上，一直会去找一些方法。但最近相对来说，为什么搞这个展览呢？是因为觉得它是个无底洞了，因为你在这个状态里面已经待了几年了，可以整理一下，然后再继续。就是你要看自己，首先是你有这个这样的那种诉求，有这个愿望，用这种方式稳定的画上一段时间，它形成一个风貌的东西。有的时候你可能才开始是感兴趣的，对这个风格画着画着你就要转移了，但是好在这个东西好像一直挺持续的。就对我来说其实是还是有点不太容易的，就是天然的持续，而不是因为比如商业的或者别的那些。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其实你的训练和办法其实是有很多种的，蛮多元的，可能性也很多。那你对于自己的生活、社会环境一直到最高层的需求的这种表达，就像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也都很丰富，也都很齐备的，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处理这样的题材，所以要喜欢你的画，除了技术风格以外，还要喜欢你这个人，因为你画的就是你的生活。就跟很多过去传统的几百年前的欧洲的这些油画家一样，他们当时虽然也旅行一点点，可是画的也都是自己的生活。
艺术真实是特别重要的，那个真实你对你自己的生活的那种认知是最透彻的，最有感受的。那你如果说你不去踩住这个点，就容易落到一个比较虚的状态里面。这个它是很接地气、很实的一种状态。我还是喜欢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吧，在我认为的这个艺术的疆域是很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多。就像你说的，有可能是高层的这种需要的画，也可能是这种老百姓的这种普通的这种题材的，也许形式的这种形式强一些的，方方面面的，其实我都没有好像特别的去排斥。我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你就是不停的在不同的层级里边在那里游走。
现在比较稳定，现在画这个水墨是我觉得它还会继续稳定，而且还会画得更好一些，因为它看到一些端倪。油画的这个创作就是我的兴趣真的就转移的挺彻底的，就是油画还是它是那种就是从 它的材质技术的特性上来说，它更真实的能够还原一些场景，我们看到的这种视觉的这种经验，所以它可能画一些历史画这种会比较好。所以我画历史画的时候基本上用的都是油画的这种方式，然后画就是我自己平时画的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水墨它的这个性格跟我的更合得来，就是我会比较
轻松的，
比较轻松。哎，
你现在就是在你的工作里边最嗨的点是什么？平时
就是想画画。我这个毛病是个职业画家的毛病，就是和我很难想象，就是说还有另外的人比我更喜欢画画的。这个是因为我接触到了很多人都是画画的，我的老师辈、我的同辈，然后我的学生辈，我始终觉得我是好像最喜欢画画的那个人啊。所以说我其实是很勤劳的，他是给我带来快感的，你知道，所以他一直是嗨的。就是你会去就莫名其妙的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还很长。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状态就没有状态了，你不是说你非要去画画的，但我好像一直就是在这方面比较亢奋。
你平时很有感觉的、很有灵气的内容也好、办法也好，就是一幅一幅的画出来，单个的画是一回事情，但是你要做一个展览的画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展览的话它有一个呈现的框架，也就是你看问题的表达问题也好，或者你让人家看问题也好，有这么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作品和作品的关系，也取决于你展览的地方在哪里展览的，跟展览地方的人们的这种关切，这里的社会这种关系，这方面你考虑过没有？
我觉得就是我画的是一个现实中国的这种，我身边也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中国的这个状态。我希望就是说能够或多或少，因为我还是用的比较现实写实的这种手法，就是能够传递比较真实的这种信息，没有更多的别的色彩的这种东西。因为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画画的，你知道，我一定要把活儿给做好，就是这个。然后我有很好的活，你比如说是这样的感觉。我在生活里面我的选择，我也不会说选择特别苦的那一面，就是有些东西是我自然的感觉里面就不能让它进去的，我会选比较轻松的那一面。我考虑就是这种东西应该就是说人应该都是通的，就是说在他们遇到幽默感或者遇到一些另类的那种东西的时候，这还真不知道，就是说我不可能跟法国的艺术家一样的状态创作，所以说我还是想就是说我也要想看一下他们是什么反应。
所以在目前这个状态，你感觉到最舒服的是你的情调里边，就是你的这个最舒服的情绪和情调里边，是不是？
就是要把一些机智的东西、聪明的东西深深的藏在你的画里面，不能太浅的这种。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有很多东西要使一个画它显得比较厚，历史的厚、经验的厚，就是说修炼的这种厚，我尽可能的就是说在做这些事情。
那所以嘛，展览是一件好事情，不仅让人看到的你的作品，也让大家认识你、看到你。因为你的作品呢很多是和你有关系的，所以你在想什么，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的生活环境又是什么，从你的作品里边就可以看出你的态度。那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要首先要熟悉艺术家和他的生活环境。
是，也许我把杭州带到这儿来了，
所以这就很好了。把杭州带到巴黎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对。
好，谢谢你，程庆。
谢谢。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